毫无知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雨来了也走了，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而那些爱过、笑过、哭过、痛过的日子，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是周日的晚上的11:11，欢迎您在这个时候走进我们星期天版的《似水流年》，我是欧阳婷，你好吗？现在的这样的一句问候不会相隔的太久，因为在赶短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六和周日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只不过时间上会和原来有所不同，是从晚上的11:00到12:00。那刚刚在节目接班的时候，前一个时间段的主持人对我说，他说欧阳婷，我们在短信平台上看到有听众问你，说欧阳婷到哪里去了。那其实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候是否所有我们原来的老听众依然想在周末的晚上和似水流年相约的朋友已经再次来到了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依然欢迎你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晚上和我们继续相约似水流年，一起来分享美丽的故事，好听的老歌。故事和好听的老歌，邀请你成为朋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长长的故事。其实关注这个故事已经不是很短的时间了，每次听到或者看到关于这个故事的一切，就会觉得爱真的是一样蛮神奇的东西。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生在广州、长在广州、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女孩子，突然有一天抛弃了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嫁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嫁给了一个和自己的生长背景完全不一样的男人。那这个陌生的地方是哪里呢？是远在云南的泸沽湖。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泸沽湖有没有一个概念，这是以它独特的这个摩梭风情和秀丽的山水风光而闻名的一个地方，但它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女性当家的这种类似母系社会的这种民俗，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传奇的民俗，就是走婚。所以在今天的似水流年当中，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广州女子的泸沽湖之恋。或许我只是在试图找寻一个遗失的梦，却发现夜晚的妩媚竟然是如此的动人，枕着泛起的轻柔，沉醉于迷茫的思绪，我悄悄地闭上眼睛，唱起我的故事，我的歌。
我的故事，我的歌。
Give me comfort, Lord, the day.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1998年的七月，从丽江到泸沽湖的路上，雨一直在下着。我和女伴 Rose， 还有我们在丽江认识的一个比利时的小伙子，经过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颠簸，进入泸沽湖的时候已经是深夜。第二天一早，我们终于见到了梦中的泸沽湖，连日的阴雨天也终于放晴了。我们兴致勃勃地约好游湖的船只，我和女伴又开始租衣服照相，闹了很久终于上了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耽搁了不少时间，上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为我们划船的摩梭小伙子沉着脸很不高兴的样子。当时他和我面对面坐着，我只感到他很高大很英俊。就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渐渐地开始聊天。他说他叫大郎，是本地人。我是一个对民俗非常感兴趣的人，特别是对当地特有的走婚习俗更是好奇。在大郎为我们讲解的时候，我就拿出一个小本子记下来。这时我发现大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们和比利时小伙子讲英语，他也能跟着说一点。而关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比如亚洲金融风暴之类的话题，他也能够和我们侃侃而谈。那一天我们大家都非常兴奋，玩到兴起的时候， Rose 和比利时小伙子忍不住跳下湖去游泳，另一个划船的小伙子也跳下了湖。大郎说他也想下去游泳，我说你下去吧。大郎马上说不行，本来负责划船的是不许下去游泳的，现在有一个已经下去了，我再下去留你一个人在船上太危险了。当时我很感动，觉得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后来我们上了岛，大郎买了啤酒问我喝不喝，我正好口渴，抢过来就喝了一大口。听见大郎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干脆晚上我去你那里走婚吧。我也大笑着说好啊。其实这个时我已经知道，当地虽然的确还保留着走婚的习俗，但他们也不是今天晚上一个明晚一个乱走的，而是在一段时间里大都市还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走婚对象。泸沽湖还保留了许多母系氏族时期的风俗，比如他们的家庭是由母亲或姐姐妹妹当家的，生的孩子跟母亲姓，也由母亲负责抚养，男人只抚养他们姐姐妹妹的孩子，而家务和一些田里的工作也大多由女人承担，男人除了负担一些女人干不动的重活，其余的时间大都是喝喝酒、陪客人游船、跳舞。那天晚上我们在参加篝火晚会的时候又遇到了大郎，他很热情地招呼我们，谁知道刚玩了一会儿天又开始下雨，我们只好躲到屋檐下避雨。我和大郎站在屋檐下，一边看着漫无边际的雨丝一边聊天。突然大郎回过头来很认真地看着我说，小姐，我能不能跟你走婚？我明显感觉到他说这话时的语气和下午开玩笑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他的态度是认真的。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很尴尬，只能说我们还是做朋友吧。他看了我一眼说，我先回去了，明天再来找你喝酒。突然间便消失在茫茫的烟雾里，剩下我一个人愣愣地站在那里。晚上我把大郎的话跟同来的女伴说了， Rose 说，我看你是疯了，你怎么会对他有兴趣，你们相差太远了。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感觉。第二天大郎又来找我们喝酒聊天，而我们都没有再提起那个话题。 这时我们遇到了两个北京的大学生，他们准备从丽江骑自行车去中甸。我们一听马上说我们也喜欢，一起去吧。本来我们说好要在泸沽湖住一个星期的，可这一下我们只能改变计划，决定只住四天就走。我跟大郎说我马上要走的时候，他只说知道了，好像也没有表现出很伤感的样子，这让我倒觉得有点失落。离开泸沽湖的那天，车子一直绕着湖边走，我看着那片美丽的湖水，一会儿出现在我的视线中，一会儿又在我的眼前消失，心中突然非常非常的难过。我想我还会回到这个地方吗？也许再也不能回来了。在这一刻，我忽然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还会回来。回到丽江，我们几个结伴骑车去中甸。走到虎跳峡的时候，我给大郎写了一封信，给他寄了我拍的照片，也写了我对他的感觉。在信的结尾我说，或许你还没有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再次回到泸沽湖了。其实在前往泸沽湖之前，我正陷入和丈夫的离婚之痛中。我祖籍是重庆，父母一直在昆明工作，我自己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就留在北京。1993年，25岁的时候，家里一直催促我结婚。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广州出差，认识了我的前夫。其实当时我就觉得我们在性格上有挺大的差异，可是他追我追得挺紧的，而我又觉得自己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于是义无反顾的我嫁到了广州。此后的婚姻生活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成了一种折磨，彼此性格的不适合令大家越来越无法相处，到最后发展成互相伤害。可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儿子，我们又都舍不得这个儿子，所以一直拖了很久。到了1998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婚姻生活，于是我们开始协议离婚。或许是为了逃避离婚的痛苦吧，选择在这个时候我去了泸沽湖。我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大郎，一个我完全陌生的摩梭男人。他比我小6岁，没读过多少书，从小到大都过着和我截然不同的生活。可是我的心为什么就好像留在了那片美丽的湖边，依依难舍。从中甸返回丽江的时候，我说我要再回一次泸沽湖。 Rose 说你简直是疯了，不要再回去。可是我的心却一直听到那片湖水的呼唤。最后那个年轻的北京大学生说，海兰姐，要不这样，我陪你回去吧，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我非常感动，于是我们两个再次踏上泸沽湖的旅程。那时候路还没有修好，一路大雨，一路塌方，只是半夜才到泸沽湖，因为半路塌方，我们只能下车步行，又搭了一部农家车。农家车只有两个座位，我们只能站在后面，一路拎着雨过来，浑身都是水和泥。我没有大郎的电话，只有他家的一个地址。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去湖边，看到大郎的表哥，他说大郎出去划船了。我说请你告诉他我回来找他，还住在原来的旅店，原来的房间。
海风陪我们流浪，那些些的夕阳是你美丽的衣裳，铺满星光的大地是我们的魂窗。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广州女子的泸沽湖之恋，等一下在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我们的故事。这里是似水流年，
忘记过去吧，我们去远方，淡淡的月光还照在山岗，我拨动琴弦